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进入第六讲，也就是我们正式的开始学习启示录第一章之前的最后一讲。那么讲完这一课呢，我们的铺垫的课程呢就基本告一段落。让我们先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在我们一同学习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恳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第四堂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对启示录的结构分析和看法，那么各样的看法都有，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让人的莫衷一是，似乎都有理，可是呢都也有一些例外啊，这些总结似乎还是不能够让人那么的满意。那么上一堂呢，我们研究了一下希伯来思想和这个希腊思想之间的区别，我们也请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那么就是说这部启示录它虽然是用希腊语所写，可是它的思想还是希伯来人的思想，或者我们用更确切的话来说，它还是沿着旧约所启示的这个思路，这个思想来进一步的启示。旧约的主题，旧约的象征，旧约的所揭示的各样的事件预言，那么在启示录里呢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以更具体的方式来集中的表现。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照着这个犹太人他所习惯的这种思维方式，他们所关心的这个事件，以及在整个圣经中间事件的推进的秩序，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启示录。我们首先呢还是继续来揭示一下这个启示录和其他圣经的每一章节一样啊，它都是要揭示救赎的计划。那么整个救赎的计划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个目标啊，就是如同我们在圣所讲座的系列中间所谈到的，上帝一开始造这个天地，设立伊甸园，就是为了要与人同在。但是不幸的是呢，人类在伊甸园受到蛇的引诱而犯罪，结果导致人和上帝的分离。但是上帝另外开了一条路，使得人可以继续的与上帝保持沟通，虽然这个时候不再是像从前那样的面对面，可是借着对于献祭牺牲所代表的那个实体的信心，人可以凭着信心与上帝沟通。我们给大家谈了这个伊甸园依然在地上，那么人借着献祭依然可以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光之前。但是过了1600多年，地上的罪恶越来越多，上帝呢就把伊甸园从地上提到天上，而用一场洪水将当时的人类毁灭，除了在方舟里的挪亚一家之外。以后呢，上帝又呼召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又到了埃及，甚至于呢沦为埃及的奴隶。那么这个时候上帝的差遣摩西去将以色列人带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跟大家谈过上帝对摩西说了一段话，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上帝借着圣所，借着这个影儿，继续的来实现上帝与人同住的这样的一种设计。 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愿望，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赐福。这个圣所呢，后来又成为圣殿。那么以色列人的悖逆，后来导致圣殿被毁。到耶稣来的时候呢，这已经是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殿呢，虽然被重修，但是它和先前所罗门所建的圣殿的荣耀相比啊，可以说是相去甚远。但是圣经里啊，继续的表明，耶稣来他的目的呢，依然是为了要实现上帝与我们同在。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就有这么一节经文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那么以马内利的意思呢，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呢就对约瑟说，你的这个妻子玛利亚，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着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一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明，耶稣降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达成上帝与我们同在，就是为了达成以马内利。我们前面谈了启示录呢，它是在揭示整个救赎计划的最后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当救赎计划完成的时候，启示录的第21章第3节就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新天新地重造之后啊，我们看见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与人同住，这个时候就永远的实现了上帝与人同在，以马内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启示录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把我们引向这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实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那么上帝是怎么样将这个终极的目标让以色列人牢牢地记住呢？我们说呀，在整个圣所里边，他启示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圣所是救赎计划的一个以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件的方式的一个展示。但是呢，这个似乎还不够，上帝呢又为以色列人呢制定了节期。那么我们呢在这先插上一句，启示录的写作它其实呢是依据节期的这种规则来写。如果我们能够看明白以色列人的节期，那么我们也就能够看明白在启示录中间这部书里面所反映的内在的结构和规则。为了让大家能够进一步的明白启示录的结构，我们先把这个节期来一同复习一下。以色列人呢，上帝给他们制定的节期呢，记载在利未记的第23章。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它一共有七个节期，这七个节期呢，分别是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而这个七个节期又分为三大节期，这个三大节期呢，就是无酵节，无酵节里边包含了逾越节、无酵节和初熟节。第二个呢是五旬节，第三个大的节期就是祝棚节。这三大节期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个男丁都要求要上耶路撒冷。你看呢，在这个三大节期中间，它指向的终点，节期的终点和最高峰，一年的结束就是祝棚节。可以说祝棚节就是它的终极的目标。我们在讲圣所的时候，曾经有一课介绍节期，如果大家对这个内容呢还不太熟悉的话，那大家可以回过头再参考一下遍览圣经密圣所的第26讲，以色列人的节期。一年的这个七个节期主要是在两个季节。那么我们说在前面的四个节期，就 就是逾越节、无教节、初熟节和五旬节。这四个节期呢，它都是在春季，这个时候呢，就是收割这个小麦和大麦的时候。那么后面的三个节期就是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这个都在秋季。而秋季呢，是收割橄榄和葡萄的时候。前面的三个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那么这三个节期呢，都在一月份。五旬节呢，是在中间，在三月份。那么从五旬节到最后的这个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么这个中间从三月到七月，这三四五六七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个耕种预备，那么七月份呢就是收割的这个时间。年复一年，以色列人呢就是过这个七个节期，通过这个节期来加深他们对救赎计划的理解。那你注意到呢，这个逾越节，上帝的羔羊的牺牲是这个七个节期的开始，而他的目标最终就落实在祝棚节。祝棚节所象征的意义呢，就是要和上帝永远的同住，实现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呢，我们还会注意到这个七个节期，它是在一年的十二个月中间呢，它排了这个七个月。所以我们从这儿呢可以看到，我们在创世纪看到了有一个一周的七天，那么第七日呢是安息日。我们在这儿呢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节期，它是七个月，到第七个月就是祝棚节的时候，所有的节日就结束，实现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终极的目标。我们在以后学习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和这个七个月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在启示录中间，我们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它里面有很多的七，七信啊，七印啊，这个七号啊，七灾啊等等。所以这个以七为循环的这个思想，它是非常典型的圣经的思想。节期的制定和遵守，那么给以色列人呢有了一个来数算日子的方法。从逾越节开始到祝棚节结束，那么祝棚节结束之后呢，又等待着新的一年的逾越节。所以呢，这样子有周而复始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是以色列人数算日子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诗篇的第九十篇第十二节就有一句话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么以色列人这个七个节期中间的一个最顶峰的一个节期，当然就赎罪日了。那么这一天也是以色列人的禁食的日子，要刻苦己心。那么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这一天要进入至圣所，在上帝的面前，要将一整年以色列人的罪涂抹，把赐福带给悔改的人，宣布他们的罪完全的被涂抹更新。那么没有悔改的人在这一天呢就要被剪除。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始终是记住这样的一个大的日子。这一节经文的前面是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然后才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在启示录这部书里边呢，我们知道启示录它也有大量的经文在这里谈到耶和华的日子，上帝的愤怒。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提醒我们要避开上帝的愤怒，要懂得珍惜我们的日子，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那有趣的是，在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第九节还说到，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你通过什么才能得着智慧呢？那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是遵守他命令的都是聪明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我们数算日子得到智慧的心，就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引到上帝的诫命、上帝的法度，这样我们就遵守上帝法度，不去违法犯罪，这就是一颗智慧的心。 所以圣经里边呢反复的强调要敬畏耶和华，这个是智慧的开端。你会注意到呢，启示录第十四章也是呼吁地上这个永远的福音，就是呼吁人要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而这个其中要特别的谈到他施行审判的日子到了，那么就是我们先提前说一下，这个施行审判也就是赎罪日啊，所预表的那个真实的赎罪日已经到了。这个日子一结束，耶和华的震怒就要降临。所以呢，我们要有一颗啊这个智慧的心，要知道怎么样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那么我们以后会看到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它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所提出的这种呼召。为什么要数算日子？因为耶和华审判的日子到了。这种数算日子的概念呢，在启示录中间我们其实是从开篇到结尾都能看见。一开篇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22章的第十节也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按照上帝给他们制定的七个节期，就可以循着这个七个节期来看历史的发展，看预言的推进，看上帝应许的应验。那么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和启示录它的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首先呢说一个最基本的话题，就是整个新约圣经它是接着旧约而写的。那么新约和旧约它是同一本书，整个旧约圣经它仰望基督弥赛亚的降生和他第二次的降临，而新约呢，实际上它也是围绕着这两大伟大的盼望而展开。四福音书就是围绕着基督第一次的降临而展开，但是呢，四福音书里边也是把最后的希望继续的寄托在基督的第二次降临之上。那么为什么要有四本福音书呢？我们知道在古代以色列人造圣所，那么12个支派它是分东南西北啊，在圣所的四周安营扎寨。四福音书以耶稣这个圣所为中心，将这个古代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如今所显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行传扬。我们说四福音就象征着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将福音传遍地极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当然也有人根据这个在至圣所前面的这个四活物来说，这个福音呢也通过四个方面来进行展开。那么如果我们把新约和这个七个节期套在一块儿的话，你会注意到四福音书里边呢，它实际呢也就是出现了逾越节啊、无酵节、出熟节，以色列人的三大节期的第一个大的这个节期群，这个三个节期，那么就在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应验了。过去的表号就在现在就遇到了实体，所以四福音书它是按着前面的三个节期来进行展开的，也就是逾越节、无酵节和出熟节，它是实现上帝和我们同在的第一个关键性的环节。那么三个节期过完之后呢，再出现的一个节期就是五旬节。那么我们很有趣的，我们看到了四福音书之后的第一部书《使徒行传》，它就是以耶稣升天、五旬节、圣灵配降来作为开篇。我们刚才要给大家讲这个实际上的这个七个节期啊，分为三个大类，是吧？在前面这个无酵节这个大类里边，它在春季。那么在后边这个祝棚节的这个三个节期，吹角节啊，这个赎罪日，还有这个祝棚节，这个三个节期它是在秋季的。而中间这个过渡期间的这个节期呢，它就是在五旬节，五旬节再开始之后就是耕种、劳作、等候、收割。 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了使徒行传一开篇，使徒们出去工作，门徒出去工作，圣灵给他们恩赐，给他们能力，让他们进入上帝的葡萄园，让他们进入世界的园地去辛勤的工作，去播撒福音的种子。从使徒行传一直到犹大书，这21卷使徒书信，这都是教会在耕种预备，是在这个从五旬节到祝棚节五个月的这个长期的等候耕种预备期间所写的这些书卷。而这个时间呢，不仅是包含他们当时的时代，而且还包含着一直从他们的时代延伸到基督再来的时代。所以呢，我们打开启示录啊，前面的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也就延续了这个传统。这是从五旬节一直到最后的祝棚节，这个三大节期之间，从春季到秋季的过渡期间所等候的五个月的时间，所预表的一段长时期的教会时期。我们也可以想象，那么当耶稣也像门徒一样把给教会的书信写完了之后，那么他就得转一个话题，转到收割的季节，转到七月。而七月要出现哪几个节期呢？七月就是三个节期啊，这个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祝棚节一到来，那么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它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来看启示录，我们看整个启示录它是新约的一部分，它延续着新约。四福音书是前面的三个节期，逾越节、无酵节、初熟节。而使徒行传是以五旬节开始，上帝将圣灵的恩赐能力赐给教会，那么教会呢就带着上帝给他们的能力、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和他们满腔的热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而福音的书信都是来耕种教会，让教会来预备秋季的收割。所以这21封使徒书信呢，也都是预备教会来迎接秋季的收割。那么同样的，到耶稣来写启示录，这个时候使徒们呢纷纷的离世，那么耶稣就沿着他们的这个足迹，沿着圣灵所给他们的启示，从使徒的教会开始，那继续的给将来的教会写书信，预备他们迎接秋季的收割。所以耶稣所写的这个教会的时期，他就从使徒时期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开始，就是约翰时代的教会开始，接着之前的教会继续的一直延伸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最后一个时期的教会。这就构成了启示录开篇所出现的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当这个预备结束了，那就要收割，就要检验。按照七个节期中间，当进入秋季的时候啊，七月初一日啊，第一天开始就要吹角，十天之后的七月初十日，那就是大祭司一年一度进入至圣所的时间。那么赎罪日之后的五天，七月十五日就是祝棚节。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它从第四章开始，它就转向了至圣所，也就是赎罪日。在以色列人的七期中间呢，这个吹角节和赎罪日之间呢，它有十天的间隔。换句话说，这个角声的吹起是在大祭司进入赎罪日之前，但是它这个也延伸到了赎罪日。所以这样呢，我们在启示录中间呢，从第四章第五章把这个视角转到天上的至圣所，我们就看到上帝就开始检验，就是前面我对教会的预备，那么警告有什么收效呢？哎，七印呢就来反映上帝教会预备好的那一批人，而七号呢是预备被盗的教会，通过教训式的打击来预备他们，呼召属上帝的子民从他们里边出来。 那么到恩门关闭之前，这个号角继续的吹响，最后一个号角，第七号吹响，也依然是呼召上帝的子民从巴比伦中间走出来。所以启示录它的重点呢，是从赎罪日开始，在赎罪日来检验上帝教会的预备，在赎罪日来回顾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在罗马的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来回应的。所以我们在启示录这里呢，就会看到有七印，看到七号。当这个至圣所的查案审判的工作结束，一切的案卷被审核完毕的时候，那么上帝就要对那些拒不悔改的最后的有兽和兽像的这些人降下七灾，同时呢又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将他们灭绝。这个赎罪大日啊，它一直要延伸到那个预表中间的阿撒谢勒这只羊被赶出营外死于旷野，这个赎罪日呢才算是结束。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包含了要对这些恶天使、对撒旦、对于跟从他的恶者来进行审判。但是基督降临了，他已经脱去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袍子，穿上了王袍，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回到地上，让义人复活，接他们升天。上帝要把审判的权柄赐给这些复活的义人，让他们在千禧年来对恶天使和恶人进行最后的审理。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这个审判厅又得从天上降下来，以便在地上呢宣布审判的结果而执行审判，就是将所有的恶者都烧在火湖中间，那就是第二次的死。当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上帝要重造新天新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祝棚节最终得以实现。看呢，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那么这就是启示录内在的结构。那么到启示录结束，整个七个节期所预表的救赎的计划也就彻底的完成。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愿主今天借着以色列人的七旗来帮助我们理解启示录的结构，也帮助我们明白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来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